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新年蒙恩。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个新的一年开始啊，在这个新春期间呢，什么事情让你最开心？是家人一起团聚吗？啊，有一些家庭可能没有办法一起团聚，特别是呢，有些人在像我，像这个。我的太太呢，这几天去加州跟她的家人团聚，那我们家呢就自己团聚，是这样子的吗？所以家人团聚是最开心的吗？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让你很开心呢？啊，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呢，其实啊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很多在新年的这个习俗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对这一些习俗很了解啊？但是我们呢，我是从台湾来啊。你知道台湾来的这些人有一个习俗，在过年的时候，这个过年前呢，我们有一句话说不欠钱不过年，过年不欠钱，有没有听过啊？所以呢，我觉得啊，这个不欠钱过年不欠钱是最开心的，没有人啊大年初一来你们在敲门讨债的。 OK， 那你知道在这个美国跟中国最近啊，在这个所谓的贸易这个协谈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插曲啊，就是这个贸易战的过程里头呢，传出美国要向中国讨债，那个债务是追到几年前，你们知道吗？就是将近100多年前，清朝啊欠这个大概1兆美元的这个债务啊，对美国啊，根据这个《彭博商业周刊》的报道，弟兄姊妹，你们看见这一张不是奖状哈，这两张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这两张是债券来的啊，是湖广债啊。在当时呢，在清朝政府在1911年为了资助湖广铁路建造，所以出卖了这一批债券，这是其中一两张啊。你们看着，所以这不是奖状啊啊，在这地方呢，这一批国债呢，湖广铁路呢，它要用5厘的利息啊偿还英镑啊这所出的这个债券啊，这个是叫做湖广债。后来呢，清朝呢被这个我们孙中山先生推翻了以后呢，这个中华民国政府不承认这个债。 OK， 那到了1949年，中共也不承认这个债，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就成了什么，成了一个大的问题啊。你们猜看这有多少钱啊？刚才我讲了啊，金额是多少？1兆美元这么多啊。 OK， 那到底是向谁去要这一笔债呢？哇，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中国说过年不欠债，欠钱不怎么样，不过年啊。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呢，不欠钱应该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啊。刚才我们所读的，主席带领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大概没有读完呢，只读到一半。那我不晓得是怎么回事 ，but it's OK。我们等一下会继续看 ，OK。其实这一段经文应该是从马太福音第18章，从21节到第35节的地方，这是关系到一些债务的问题啊。耶稣基督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这个好像跟欠债有关系的这个东西啊。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其实欠债这样的一个理念在人的心目当中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啊，甚至于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里头也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在里头。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系列的讲到这个和好的问题的时候，从马太福音第5章开始啊，还记得吗，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若有1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请问那里指的是哪里啊？就是监牢里头。所以可见我们在这里看见，在这个过程里头，像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主导文里头也讲到，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所以这样子一个经文里头很清楚的，我们继续要来看，从马太福音第5章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与人和好的那个原因，那个叫 why。那是在马太福音第5章从21节到26节，我们上次讲过的。第二个部分我们讲到，那在这个和好的步骤过程应该如何来做 啊，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五节到二十节的地方，我们也讲过这个信息的。这第三个部分，我们今天要来看的，从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我们继续来看那个和好的过程当中，那个步骤里面有什么样的要诀，那个关键在哪里？那个关键就是唯一和好的那个关键，就是要从心里来饶恕对方。因为人经常在口头上说好啦，我赦免你啦，可是怎么样，心里面还记仇在那里，一直在那里记仇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再回到重新从二十一节读到第三十五节，但是我们会仔细的来看。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一节到第三十五节，我们看如何的来在这个与人和好的过程当中，那个中当中的关键是非常的重要，要如何的从心里面来饶恕对方，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操练。所以我们继续回到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的第二十一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使徒彼得近前来就对耶稣说什么话呢？他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底那七次可不可以啊？到七次这么多可不可以啊？其实这个是在当时的犹太人的这个习俗里头啊，他们认为饶恕人最多要到三次，第四次呢就不饶恕他们。那为什么彼得说七次呢？我相信呢，他可能是故意稍微要标榜自己宽宏大量啊。还记得吗？大家还记得吗？第十八章，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的整个背景里头，我们看见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在加利利的这个神学院，还记得吗？我讲了，从第十六章到第十八章，耶稣在单独的在培养他的门徒，培训他的门徒的整个过程里头，这一段是最后的一个部分。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争执，因为在门徒跟门徒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争执，到底谁要伟大的问题。哎，这个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时刻。因为我们看见在这里啊，彼得开始出来讲话了。彼得的意思说，我是最大的啦，你看见没有，我要饶恕七次，你觉得怎么样啊？啊，我们的犹太人习俗只能以饶恕三次啊，但是呢，我比较大，所以呢，我饶恕七次，你觉得我够不够格当那个最大的啦？我在想彼得的心态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主耶稣说，第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十二节，再来读一次好不好？请。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那你知道这个呢，在解经的，就是很多人的这个解经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有人说是七十个七次，就是七十乘七等于多少啊？490次。那也有人说 no, 那你算错，你数学不好，应该是七的七十次方。你们知道什么是七的七十次方？我们当中谁学数学的？有没有数学不错的？请问七的七十次方有多少次啊？我大概也算不出来了。重点不是到底是几次，我相信耶稣基督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这个使徒彼得，那个真正饶恕别人的原则是七十个七次，是你根本到最后你算不了了。他的意思是这样子。也就是今天神的意念当中，在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个饶恕要到一个地步你根本算不清楚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耶稣基督还记得吗？我们在这里看见很多的时候，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那个登山宝训里头有很多的耶稣的教导里头，像第五章我们上次讲的有古话，或者是有古人曾经这么说，那是犹太人的习惯，犹太人的教导。但是我告诉你，还记得那个 pattern 吗？那个模式吗？啊，在第五章里头，我们上次看过的啊，那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一旦进入到神的国，成为神的儿女，那个标准要远远的超过这世人的标准。 犹太人的标准是几次啊？三次。但是耶稣说七十个七次。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那个原则是到一个地步你根本没有办法计算几次了。啊，其实夫妻之间也好，父母跟儿女之间也好，甚至于同工跟同工之间啊，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我想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这个臭袜子丢到这地上不自己不收啊，要每次要太太收，一次还可以，两次还可以。请问你的太太能够忍受到七十个七次吗？啊，这个呢，我们在这里看见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要我们学习的。啊，所以我们今天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主耶稣继续要来讲一个故事，从这个故事里头。他从二十三节他开始就要讲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些重要的原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运用出来的。那在这个故事里头，他清楚的一开始就说天国好像一个王。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再次的看见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在加利利的这个所谓的神学院的教导，他自己亲自教导他门徒的这些内容，其实是跟马太福音第五章那个登山宝训是怎么样，是相呼应的。所以他开始在讲神的国，这天国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因为是对犹太人所传讲的一封书信，所以他用天国这个字眼。但是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是对外邦人传讲的，他就会用神国，其实是一样的理念。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当主做王的时候，这样的国度，这样子一个生命的总体就是神的国。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比喻里头，我们要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到底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何的来学习。那从神的生命里头，从神的救赎里头，我们如何来学习与人和好，与人和好，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样的一个观念啊，我们求主继续来帮助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比喻里头我们学习这三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我们能够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饶恕别人吗？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到底我们自己能不能这样的做到，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能不能做到。第二个，我们看见那到底有谁能够来帮助我们。如果弟兄姊妹们还记得刚才我们在唱那一首万古磐石的第二节吗？那有很多的人想要用自己的办法来做到的事情，只有一个人能够来帮助我们，就是我们的万古磐石，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那第三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来做，这是我们今天要从这个比喻当中来学习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的仰望神，愿主的圣灵今天早上在我们的当中来运行，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叫我们听的讲的都能够谦卑的来领受，也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头，在我们工作的场所，在我们的家里，在教会当中，在你的国度里面，知道如何的活出你的真理来。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靠着那加添给我们力量的，使我们凡事都能做。主啊，你要我们无计其数的来彼此的饶恕，主对我们来讲是何等的挑战，但是我们相信主靠着你的恩典，你必定能够帮助我们做到。我们仰望神再次的在我们的当中动奇妙的善功来与我们同在，使我们今天的聚集能够将一切的荣耀要归给你，也因着我们的生活的见证能够吸引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 Amen。好，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从这个比喻，从这个故事里面，第一个看见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如何来还这笔债，我们自己能够做到，如何的在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看见这个大的问题。那我们进入到这个故事里头，我们在这里看见，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从第二十八节二十六节、二十九节里面有两个非常一致的现象。 那个现象是一样的，而且这两个人所讲的话的内容完全是一样的啊，只是称呼对方呢是不一样的。好比说来到第二十六节的地方，这是一个欠很多很多很多钱，多少钱啊？一千万两的，大概是当时的一千万两，大概是现在的一兆美元吧。那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个仆人欠那么多钱的，他匍匐在他的主人的面前说：“主啊，怎么样？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请问他欠多少钱啊 ？Hello， 一千万两，能够还清早就还清了，还拖到现在。我们来看，那另外一个人是欠这个第一个仆人的钱，请问他欠多少钱啊？欠十两啊！我不晓得你们如果会算数学的这个计算，那个当中是差几倍的这个百分比啊。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他也讲同样的话，而且呢，他很谦卑的、匍匐的央求这个他的债主说：“宽容我吧，将来我怎么样必还清。”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其实很多的为什么他们要讲这样同样的话？因为其实他们心里可能真的很想还这笔钱，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他们的能力是非常的有限的。就算他把所有的都拿出来卖了，包括妻子儿女，哇，把自己的太太跟儿女卖了，这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了。Okay， 很大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看见他要被拍卖掉啊！你知道这个法院拍卖也是这样子的，把所有的拍卖掉。不过现在的人还比较人道一点啊，没有把妻子跟儿女给拍卖掉。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一种压力，也是一个重担。这样的一个重担使人呢心里到一个地步呢，他谦卑的匍匐，甚至于跟他是一样同事的关系，两个都是做仆人的，他竟然能够匍匐的在他的面前央求他说：“你可不可以先暂时让我欠一下，我会想办法把所有的还给你。”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人被债务压在身上的时候那种重担，那种压力。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经历过那种痛苦啊？这是一件很大的一个压力。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另外一种债，这是所谓的罪的债。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理念，但是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一个罪债的理念，在圣经里面所谓的罪债的理念，是在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怎么样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样的一个罪其实是一个债来的。那但是我要请弟兄姊妹们理解清楚的明白，这样的债啊，不是我们这个中国人俗话常常讲说啊，这是我欠你的，上一辈子欠你的。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常常这个做太太或者做丈夫的告诉对方说啊，我是来还债的，欠你的。有没有听过这种话？其实这样的观念是不正确的，弟兄姊妹们。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里所谓的罪债不是所谓的前世所欠的债 ，OK， 要还给某人。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一个罪债，是当我们在这地上来到这个地上，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带着这样一个罪的生命的罪性来到这个地上，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是破坏的。而且我们的这个债的债主是谁啊？是我们的上帝。这个就是为什么在以斯拉，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斯拉书第九章的地方，第五节到第六节的地方，以斯拉里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在当时一个欠债的人，他心中在神的面前欠神的债，那种苦境，那种心里面的痛苦，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来读以斯拉第九章的地方，第五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请。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在当时以色列在神的面前这样子讲啊， 他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罪在到一个地步，我们跟神的面来到神的面前，以斯拉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你看见这几个动词了没有？他心里怎么样？愁苦，而且呢，他撕裂他的衣袍，在神的面前双膝跪下，向神举手，甚至于他不敢向神掩面。所以我们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当人来到这个世上，我们看见一开始我们好像对神的这样一个罪债就已经开始在背负了。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会看见这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好像所有的文化里头都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欠债的一个亏欠的心理，所以呢他们要献祭。无论在哪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见，无论是他们像，虽然他们所拜的是假神，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这个所谓的那个献祭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为什么？因为人的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欠债的心理，很清楚他们的潜意识，很清楚他们对神欠负背负一个很大的罪债啊。但是如何来还这笔债呢？刚才这两个人说宽容我吧，我将来都要还清。一个还欠多少钱了？1000万两银子。请问1000万两怎么还了？啊，我们用叫 installment 的，就是分期付款的啊。你一年付1万两，都要还1000年了。OK，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人能够用自己的办法来还这个债吗？这个就是为什么人经常有一个错误的想法，错误的态度，说嘿，我要用我自己的办法来还这个债啊。曾经有一个人就这样子的提到说，人为什么要积功德？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功德的。但是他这么讲，他说因为这里有很多的名词是佛家的这个观念啊，好比说因果这个观念，这个是佛家的啊。还有呢，这个功德也是佛家的观念。OK， 那我们在这里，我们看他怎么讲。他说，因果还有业力也是哈，业力也是跟债有关系的。OK， 罪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因果业力不虚，自己欠的债谁来还啦？只有自己去还。怎么还？对所有的众生无私的付出，这个众生也是佛教的观念。OK， 努力为众生的救尽，这个救尽也是一个观念，就是一个结果，这最后的 end time ending end up 是什么样的结果啊？我们在这里看见，他不但要为自己的罪要还这个债，他还要努力的为众生的 end up 的所有的这个 conclusion 的时候，我们用叫 consummation， 这世界最后的结局的情况之下，他们呢，注意了，要为这个结局的解脱。什么叫解脱啊？就是把这个债怎么样全部的还清了，而怎么样累积功德。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没有？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人的一种靠自己的一个态度，我要用我自己的方法怎么样来积功德啊。所以你会看见这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他们呢，想办法要来用很多的钱，很多的力量去帮助别人，为了就是要怎么样累积功德。哎，累积功德。那很讽刺的是，在台湾呢，我也不要讲谁啊，但是呢，你们大概也猜得出来啊，有一个专门卖收水油的公司，哎，那这个收水油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地沟油啊，就是别人用过的，他就把它收集回来再制造啊，再卖出去的啊。这样的一个公司的老板呢，他是一个某一个所谓的功德会里面很大的一个功德主啊。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因为啊，他知道他犯了罪。OK， 这个罪呢，不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在神面前的罪债，这个罪更是他自己在这个地上，在这地上生活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罪的罪行。为了要满足自己心中的那种所谓的罪孽要还债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啊，所以呢，他捐了很多的钱啊，去给某一个功德会。扩然扩，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人真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吗？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还这个债吗？我相信是不可能的。刚才我跟弟兄姊妹们谈到了，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里面，还记得吗？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欠了这样的一个罪债。但是如何能还清这一笔债呢？在罗马书第三章，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三章二十三节，这是我们刚才所引用的经文。可是接下来的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二十四节二十五节，我们看见使徒保罗确实这样子说：我们如何来还这个债呢？我们既然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欠神这一笔债，我相信它不只是一千万两。可是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看见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们，唯有这一节经文，我拜托你们打开你们自己的圣经来看。 OK， 我在 PowerPoint 上面没有放，我要你们自己从你们自己的圣经来看。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的地方都翻到了没有？有谁没有圣经的，我可不可以拜托阿舍派一下圣经，可以吗？有没有谁没有圣经的？哎，你没有圣经不要看我的脸，我的脸上没有写字啊。OK， 你必须要打开你的圣经，从这个经文里面你自己看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人没有圣经的啊？都有哈。好，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罗马书在哪里啊。OK， 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解决的办法。前面二十三节讲，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谁的荣耀啊？神的荣耀，你欠了神的债。但是神有他的办法来处理，人不能靠自己的办法。这一千万两一毛钱你都没有办法还清楚，如果你靠着你自己的力量。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为什么神要这样子的做法，在这个关键里头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理念叫做怜悯的。那我们在这里看见，继续回到刚才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那个耶稣基督所讲的故事里头，在第十八章我们继续看，刚才看的从二十三节，我们已经看到第二十三节，那几乎从二十三节我们看见那个算账的过程，从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我们在这里看见最后这个仆人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你怎么能够还清一千万两银子？可是那个主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一个关键词帮助这个仆人把一切的问题解决。我们一起来看第二十七节的地方，一起来读，请。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那个怜悯的心是非常重要的。也因为这样的怜悯，我们看见他把这一切的债怎么样完全的免除。那到底什么是怜悯？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这个动了慈心，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怜悯。那到底什么是怜悯？这所谓的怜悯就是向有需要的，或者是绝望无援者，或者是大家看清楚了没有，负债而理应得不到合理对待的人表达什么同情，这个就是怜悯。所以同情跟怜悯是怎么样，是配对的啊，是配对的。那看到这个同情这样的一个字眼，我就想到一个故事。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认不认识这一位叫做小花市长。那这个小花市长是纽约的市长，你们知道纽约市长在当时他在做这个市长的时候呢，纽约有两个机场，对不对？一个叫什么拉瓜迪亚，对了， 这个拉瓜迪亚，我想是根据这位这位市长他的名字所取的，是啊，这个拉瓜迪亚当他还在做市长的时候，在当时呢，有一天呢，大概在一月份，像现在这个时候的晚上，啊，他去这个地方法院去视察，啊，看见这个。到某一个法院，看见地方法院，看见一个这个法官太累了，他说 OK OK， 你回家，我来帮你审判案子，今天的案子我来解决，所以他就坐在那个法官的裁判席里头啊，让法官回家休息了。那突然间有一个这个杂货铺的老板啊，拉着一个老太太就冲到这个法院里来说，法官麻烦你好好的处置这个妇人，啊，这个拉瓜迪亚。就问这个老妇人说，你到底犯了什么罪？她说，因为我的女儿被她的丈夫抛弃了，那我的女儿有两个孩子，在这样的寒冷的冬天，他们没有饭吃，所以啊，我就在这个杂货铺里面偷了一条面包，被这个老板逮到了。 OK，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老妇人就向法官求情说，可不可以免除，不要判他的罪。啊，你知道这个杂货店的老板怎么回答吗？他说，我绝对不会原谅这个老太太的。你知道我们在这个区是非常糟糕的一个区，到处都有人想办法要来偷我杂货铺的东西，我要给借着什么让这个老太太来受罚，被关在牢里面，来惩戒，来警告其他的人不要再来偷我的东西，啊！猜猜看，这个拉瓜迪亚市长怎么做？不要忘记，他当时是代理法官呐，OK， 他就叹了一口气说：“好。”对这个老妇人讲说，法律还是要在人人所有的人在法律的面前是必须是公平的，所以呢，我要罚你$10或者是坐10天的牢，因为你偷了别人一条面包，啊！结果他的审判是罚$10，结果呢，这个法官也是这个拉瓜迪亚市长呢，他就从他的口袋里面拿出$10来，放在他的那个他的最出名的帽子里头啊 ，OK， 说这个是你的罚金，但是我继续还有一个审判，我们在座所有的人 ，OK， 包括法警先生 ，OK， 所有的人，包括杂货店的老板，我罚你们每一个人要付$50，做什么？因为你们让这个社会这样子的混乱，这是你们的责任。竟然让一个老太太没有办法喂养自己的两个孙子，让她来偷窃，所以呢，当时呢就这样子罚了每一个人$50，$50的不是$50啊。那我们算算看，我们在座多少？等一下要收一下啊，那个谁，麻烦 Sam 收一下我们等一下的罚金，啊，他就收了，就请这个法警先生收了这样的一个罚金，猜猜看总数有多少？有$47.5。哎，他就把这$47.5的美金就给了这个老太太。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同情。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怜悯那个同情在哪里？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有看没有到啊，有看没有见呢。OK， 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必须来到这个地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动了这样一个怜悯的心，免了这个仆人他所有的债。多少钱呢？再讲一次，1,000,000。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这是什么样的观念？为什么耶稣基督在一开始在这个故事里头要讲到这样的一个部分呢？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样的观念是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要饶恕别人，必须要以神的救赎为基础。这个就是为什么在主导文里面讲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在这里头，所有的与人和好，必须要以神的救赎为基础。啊， 我们感谢主，有这个陈金师牧师在我们的当中，他写的这个福音论里面有一部分是非常重要，告诉我们什么是救赎。但是这个救赎一个延伸的一个很重要的附加作用，也是神的目的，神最终极的目的是要让神能够与人和好，也让人能够与人和好。那我现在来读他的这个其中的一个部分啊，这个是在他的这一本福音论里面，他告诉我们，他说圣经上常用赦免的字，包含有离开、任凭、放过、饶恕，他还想用一个字眼叫做勾销挂号债务的含义。例如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二节，这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主导文，免我们的债如同 免了我们免了人的债。同一章的第十四节，耶稣基督再次的告诉我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在一个过程里头，如何能够去饶恕别人，你必须能够真正的体会到底什么是神的救赎。他继续讲，经文当中免了和饶恕在原文都是同一个字眼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画面，什么样的画面？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的画面。某一富有人家债权人财主大发慈心，他怎么样？一笔勾销，还记得多少钱啊？1000万两银子，一笔勾销呢欠债者所有的债务啊，用英文讲说完全的怎么样 ？Totally cancel， 一切的损失，请问由谁来负责？由那个债权人自己来负担。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没有？在这地方，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他自己来负担，那个债权人自己来负担的观念，就是耶稣基督他用他自己的血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做救赎的工作。那这是一个非常重，从福音的层面来看，上帝也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承担并且勾销了世人的罪债，他宽恕，他赦免，放过了我们。这是何等荣耀的什么荣耀，何等荣耀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很清楚的记载这样的观念，好比说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的地方，我们看见，我们不晓得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但是他对神的救恩是从犹太人的观念里头来告诉这些犹太人的祭司说，你们不要离开这个救恩，千万不要从这个神的恩典当中怎么样流失掉了。为什么？因为他很清楚的看见，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有的人所付出那个代价，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一节、第十二节，他怎么说？我们一起来看，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一节、第十二节，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读一下。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这是耶稣基督为什么他要道成肉身来到这地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这也是福音最核心的理念，耶稣基督他自己这位道成肉身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要在十字架上以他自己的宝血作为赎债的所有的代价，一次要还清，而且为所有的人还清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啊，这里提到山羊和牛犊的血跟耶稣基督自己的血，这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我想最好的比喻啊，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姊妹们，我们当中谁有 credit card 有没有？应该这么问好了，我们当中谁没有 credit card 没有信用卡的？都有信用卡吧啊，所以呢，今天 Sophia 她呢在圣诞节前去大大的去 shopping 一番，要好好的慰劳自己在教会在家里的侍奉。这个 Sophia 不是Sam 的 Sophia 哈、okay, 是 somebody else OK 那个 Sam 也是 somebody else 免得我人身攻击 OK。 那在这地方呢，这个做太太呢在圣诞节啊， 用了家里五张的信用卡，总计花了$20,000。OK， 那这样的信用卡所欠下的债，到底是谁先付呢？是信用卡公司先付给这些 vendors， 对不对？是吧？ OK， 所以呢，这些信用卡公司好像。好像这里所谓的山羊的血跟牛犊的血，了解我意思吗？可是到头来是谁要付啊？做丈夫要来付啊。所以呢，这个叫 Sam 的 Another Sam， OK， 他就到期了。这个就是为什么上个礼拜的礼拜一是我们这个那个叫 Blue Monday of the Year 的 Most Critical Blue Monday， 你们也知道，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部分。这个就是为什么到一月二十几号的时候，你就会收到一份账单是从 Critical 那个信用卡公司来的，是吧？那你可以说我不付吗？可以啊，那要怎么样啊？很简单了、啊，可能要坐牢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一些 credit card 的先帮你预付的这些债，就是山羊跟牛犊的血。但是谁来付所有的卡债啊？我们的耶稣基督，他自己用自己的血来还清这笔债，而且呢，怎么样，一毛钱都不留下来，完全的付清。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神他自己动了怜悯的心，让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还清这笔债。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看见了吗，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饶恕的动作，必须以神先饶恕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罪债全部的怎么样，用他自己儿子的血来还清作为基础。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这个故事以这样子的一个开始来告诉我们，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救赎，这样子的一个救赎，是我们与人和好非常重要的基础。他继续讲，那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基础当中如何来做，我们看见神到底有什么样的意念。第二个部分，我们看见这是仆人跟仆人之间的问题了啊。我们看见第一个部分是这个仆人跟他们的主人，这是中向的。我们看见这个仆人被这个主人怎么样完全的怎么样还清这1,000,000两银子的债。可是我们来看见这两个仆人他们当中彼此的对怎么样的对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神到底有什么样的心意，那这些仆人怎么样的来回应这样的心意。所以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该如何来行，要按着神的心意来行。所以我们继续回到刚才这个故事里头，我们看见这个仆人在这个故事里面，神他的主人对他有什么样的期待，在第33节的地方啊，这是在最后的后面后半的地方，在结论的地方，他很清楚的看见这个做主人的很清楚的告诉他的仆人说，难道你不该像我怜悯你一样怜悯你的同伴吗？那弟兄姊妹们，这是新汉语译本，所以他用怜悯这个字眼，但是如果你看和本是用什么连续，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怜悯这个字眼。那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从这样一个纵向的关系里头，这个主人要求他的仆人也必须用同样的办法来饶恕他的什么平行的仆人。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基督同样的也用这样子的观念很清楚的告诉他的门徒，还记得吗？这是加利利神学院啊，这一句话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句话是整个加利利神学院终结的地方，就是门徒在论谁为大的这个整个论述里头，整个过程里头，整个中心思想的一个结束。主耶稣怎么告诉他的门徒？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八章第35节的地方，请。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呢。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这是天父对我们的警告。 OK， 你看见了没有？ 上帝是这样子的来饶恕我们，就像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主人赦免了这个仆人，欠债多少钱啊？1000万，连妻子儿女都归还给他了。不是说把他卖掉的剩下的，把他们卖掉剩下的就不用还呢，是一毛钱都不用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没有？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使人的罪完全得到赦免，是因为他自己的血，而不是那山羊跟牛犊的血。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在神的意念当中，神要他的百姓要彼此怎么样，从心里饶恕彼此，饶恕啊，彼此用这样的饶恕来对待。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看见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和好，第十八章那个和好的步骤是什么，来到这个地方21节到35节，他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个彼此和好、彼此饶恕、彼此和好最重要的那个核心的观念是要怎么样，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个故事、从这个比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因为神的饶恕使我们能够从心里饶恕我们的弟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来运用出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呢？我们必须要因着神清楚的教导，让我们选择饶恕别人。饶恕哪一些人？饶恕在我们生命当中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最根本的态度是要带着怜悯跟同情啊。我昨天很奇妙，我昨天就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个研究这个所谓的 neuroscience， 你们知道这门科学吗？叫做脑神经科的。 OK， 他是本科毕业的，然后他去医院实习啊。你知道他的工作是什么？这个脑神经科的这个医生呢，他不是医生，他还是刚刚毕业的实习生。他去专门帮助那些脑部受创的人，好比说车祸 ，OK， 脑部受创的 ，OK， 帮助他们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好比说甚至于最基本的帮助他们怎么学习走路开始，帮助他们学习讲话。他说，经过这些事情以后，他才学会怎么样的饶恕自己的妈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话呢？一个观念呢？一个思想呢？因为这个女孩子，她17岁的时候，她的妈妈抛弃了她跟她的妹妹，她的妹妹15岁。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她讲说，因为我了解了我的母亲，因为同样的年龄，她的妈妈在17岁的时候，在高中的时候啊，突然间休克就倒在地上。因为他的这个右半脑的前叶啊，就是右边的半脑的前叶充血，血管破裂，所以呢昏倒了，急救，后来救回来了。可是在他的生命过程当中，这样子的一个脑受创的情况之下，他对待他这两个女儿，这个妈妈，脑受创的这个妈妈对待他两个女儿是很冷漠的，是没有办法用爱来表达，他不晓得如何来表达他的爱的，就好像他自己是一个孩子一样的。到最后甚至于离开他们，抛弃他们，跑到跟另外一个男人跑了。哎，所以呢，在这个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他在帮助这一些人，他说从帮助这一些人的过程里头，他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什么样的功课？就是同情，就是同情，同情。所以因着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他的实习一年结束，他毕业了，他没有继续做这个 neuroscience 的工作，没有继续做这样的一个帮助做医科的工作，但是他跟他的母亲关系和好了。因为有一次他毕业以后就去找他的妈妈，陪他的妈妈出来喝咖啡，他们讲了很多的话。那这个做女儿的就告诉妈妈说，她的经历，她去帮助这些脑受创的人。她说：“你知道吗？ 我现在才能够真正的明白，为什么你当时这样子的对待我们。我真正的能够明白，因为你曾经是一个，他用 trauma 这个字，你曾经是一个受创的人。啊，他继续讲，他说妈妈，你是脑部受创的人，但是我自己是一个心灵受创的人。所以他们的母女之间的关系又再次的恢复过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愿意选择来饶恕别人？那个最根本的是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因为经历神的怜悯跟同情，你自己也能够带着这样的怜悯跟同情来看待别人。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这样的做到，你就能够看见神的意念从救赎到和好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的那个关键，就是怜悯。那个主人动了慈心，可是这个仆人没有动了慈心。这个主人有怜悯，这个仆人没有怜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到底我们有没有用怜悯跟同情的心来看待对方？这个是我们能不能从心里面真正饶恕，真正饶恕对方的一个关键。还记得我上次讲我怎么对待我自己的孩子吗？啊，包括对待我的太太一样，啊，要他们排队站好，像部队一样的，还记得吧？啊，因为我的父亲也是这样的对待我的，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他这样的对待我。一直到有一次他到美国来，他跟我的孩子讲一些故事的时候，讲他小孩子的时候的故事。你知道我的爸爸有12个兄弟姐妹，所以当时没有洗衣机的。哎，当时台湾早期的时候，乡下是整篮整篮的要挑到溪边去，在溪边在石头上洗的。那我的父亲呢，又是身体不好，小时候经常拉肚子的，这个我都不晓得。是一直到我的父亲在我的孩子们告诉我他小时候的故事，我才知道的。他说他的妈妈，我就是我的奶奶，怎么对待他？因为他经常拉肚子，所以拉得满裤子都是，经常要换你洗衣服。那是谁来洗啊？这个做妈妈的，不要忘记他有12个孩子。所以呢，经常我的爸爸就被我的祖母就用棍子打，说你这个故意拉在肚子上要给我找拉裤子上要给我找麻烦，就很虐，很对我的父亲是非常的暴虐的这样的对待。可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我一直还到现在还不明白的是，我爸爸的兄弟姊妹当中，是我父亲是最孝顺的，对我的祖母 OK， 或许他有一个罪疚感吧。他每一次想起他从小在这个拉裤子的这个事情，拉肚子在裤子上的事情，让他很有罪疚感吧。一直到我的父亲在我的孩子面前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当时我是心里面是流着眼泪的，因为我也相信我的父亲在讲这个故事，虽然他是笑笑的讲，那我的孩子们是很开心的在那里听他讲那个故事。可是我能够体会到他心中其实是淌着泪在流着泪在讲这个故事的。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才能够真正的原谅我的父亲他怎么样的来对待我。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人跟人之间都是一样的，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当你真的能够明白，能够了解，甚至带着怜悯同情的心来看待对方的时候，唯有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从心里面饶恕对方。就是帮助我们先从我们体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救赎的工作开始，一直到我们与人和好这个过程里头，都希望是借着我们的生命的这样的见证， 能够来荣耀神，也能够吸引那些彼此仇视的人看见基督徒彼此相爱，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他们有带着这样的一个好奇心，想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彼此仇视，但是你们基督徒彼此相爱，使他们能够来认识神。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因着你的救赎，使我们的罪得着完全的赦免。主，我们也感谢你，使我们从罪的捆绑、咒诅、惩罚当中能够释放出来，使我们丝毫的不欠任何的债在你的面前，使我们能够与你和好。同样的，我们是不是能够体会到那慈悲的心肠，你怜悯的心在我们的心里面有多大的程度呢？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自省反省在你的面前，也求主真的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跟力量，使我们能够学习去饶恕别人，带着怜悯同情的心来饶恕别人，使我们能够真的从心里面来饶恕别人。唯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才能够使我们从心里真正的来饶恕别人，能够与人和好。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使我们再次的能够重新温习主你救赎的恩典，但是更要紧的是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实行那和好的工作。主，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也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够同样的带着这个感恩的心，让我们从心里彼此饶恕。我们再次的将荣耀要归给你，平安喜乐要赏赐给我们这些爱慕你显现的人。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